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继续来思考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就是教会遇到难处怎么办。教会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哈，没有难处，没有需要的。那教会有困难的时候怎么办？那教会什么时候是困难的时候？刚才我们的主席祷告唱诗在祷告，他都说了，同心很重要，对吗？来到主面前很重要，我们渴慕神的爱最美，对吗？那个歌词，还有呢，第二句是什么？我心渴慕，亲近主，对吗？然后呢，感什么？干旱如水。第三句，我说，有一章是三行字的哈。最后一句话是我只求什么与主面对面，对不对？那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求，而且那边说是天天的，但是我们的弟兄主席他刚才说的是无时无刻，这个是触动了我的心，无时无刻，每一天24小时，你如果连睡觉你也愿意的话，那这个就不一样哈。那意思说渴慕的心在那个地方，你的渴慕是活的，不是只是到了时候有点感触讲一讲而已。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如果没有那样的时候怎么办？那不是说每个人都经历了耶稣哈，起码不是在每一个时刻里面都经历耶稣。那你说这个需要在不在？这个是需要在的。第二，教会会老化，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来唱唱诗听个道，加上还吃个饭，最后说你好我好，然后大家再见，下个星期又再来一次，重复同样的事情。弟兄姊妹，老化不老化啊？5年10年，如果我们日子过得就像每一个主日那样过，5年10年20年，我们大家都看大家真的一天天不说在心中，心里面还是会难过的，我们都像一阵风要过去了。那这个教会怎么办？那就两种看法哈。你看教会历史，过去的历史，神的带领都在那里，教会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今天大部分都不在了，但是信主的人有没有增加？那不知道多少倍。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1950年的时候，新中国来了，教会多少人呢？信耶稣的整个中国，根据中国的宗教事务局他们所了解的，没有超过50万人，加上各种运动，还加上文化大革命，你说这50万人去了哪里呢？我们遇见一个那个时候在的大学生，学医的，他们整夜在祷告，跪在神的面前求主啊，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这个信仰吗？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吗？这位牧者后来做了牧师哈，姓董，董孝熙，有没有人认得他？哎，他在我们科州哎待过最少4年哈，在科泉寺带那边的宣道会，他年纪不小啊，起码比我大好多岁哈。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仆人是什么呢？他们祷告了整个晚上不睡觉啊，在祷告啊。没有看到任何的奇迹出现了，但是他们有一样的感受，大家一样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信仰他们要继续跟人家讲都无所谓。假如说你是我在中国那样的年代里面，信仰不重要，宗教信仰不重要，什么重要？马列毛那个理想才重要，对吗？我要跟大家这么讲的是，文革以后，开放以后，宗教事务局发现到中国信耶稣的人怎么会变成那么多啊？多少？现在他们的数据是 3000到5000万人。那我跟你们说，这个是很保守的，非常非常的不清楚的。家庭教会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教会的主流是家庭，那有多少人？有一个普渡大学的一个社会学系的教授叫做杨峰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写的。5年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的教会怎么成长？我不多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它分3个可能性，一个是正官方的数据成长了，另外一个呢是很多的人跑到中国去了，去了解了以后，他们讲的数字啊是超过1亿多万人呢。那他说，我们就让一个中间的数字好不好？是8000万到9000万人。我刚才说了，1950年的时候多少人呢？50万人。官方的了解是，你不用去管他们了，时间一过了，在这样的气候环境里面，他们怎么样会自己就自生自灭，最后没有了。那现在是多少人呢？官方的是3000到5000万人，折中的当中的数目是8000万人。那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这个不是增加50倍多少倍、100倍的问题啊，这个是每一天也许翻一翻那个数字，那个50万呢、啊。那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呢？神在不在的问题、啊。神在吗？神在中国吗？神爱这个土地上面的每一个人吗？是这个哈、啊。常常有人来问我，你为什么不讲耶稣是中国人呢、啊？我说他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出世的哈、啊，他是在犹太这个地方出世的，当然他是犹太人了，但是耶稣他生在那个地方，并不表示他就只有那个样的看法，他来是把天国的福音带到全世界，对不对？他所建立的教会他顾不顾？他说凡属我的人，我爱他们爱到底，对吗？爱到底的意思是说，我们都顾不了的时候，他还在顾我们哦。但是千万记得，我这句话不够好哈。我们就说 OK， 如果是这么好的主，当然是这么好的主，我不用管太多事，也不用去传福音，也不要去追求，到时候他顾我，是这样吗？不是。所以我刚才讲那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我们的心真的是向着他，他一定顾我们。那我现在多讲两句话，就进到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145篇第8节，我不晓得你们熟吗？他说神是什么？恩慈怜悯的。 The Lord is gracious and compassionate。 然后呢，他不轻易动怒，满有恩慈， slow to anger but rich in love。 来到18节那边讲的话，就是现在我要跟你们讲的。你去看一下145篇18节那边讲什么。那边说耶和华凡求告他的什么？凡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怎么样？便与他们相近啊，这个是很重要哈。那下面那句话就把这个重要性讲出来了，就是那些哪一些人求告他？心诚心求告他的人，凡诚心求告他的人，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那边那个字哈，英文字翻译成是 to all who call on him in truth。 那个字哈就要有很多意思了，对吗？什么是 truth？ 真的。所以中文的旧版圣经翻译成诚心求告他的，凡诚心求告他的。诚心的意思不是你自己感觉到你诚心了，那是第二个意思。在这个字里面的是 真理，按照真理来求告他的。什么是真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就是真理。那为什么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边说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吗？哎，这个是圣经翻译啊，你去看一看英文的好不好？英文的圣经翻译什么？圣经都是神的气息吹进去了。什么气息？生命的气息吹进了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里面带着什么？ Breath of life， 生命的气息。所以当我们按照神生命的气息的话语来向神求告的时候，神听吗？圣经跟我们说，耶和华便与他们什么相亲相近，或者相亲啊。好，第十九节，他必成就他们心中一切的那个，那下面是什么？心愿哈。All their desires he will fulfill. The Lord will fulfill all their desires. 下面那句话很重要，那是什么话？就是那些敬畏他的人，敬畏神的人，就是尊荣神的话的人。我刚才已经说了前面的，按照神的话语来向他求告，他一定亲近这样的人。第二呢，敬畏他。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敬畏他。你今天不会说因为时间的关系你是不来教会了，这个就叫做你这里的每一位都有一个敬畏他的心。你是头一次来这个教会，你可以有很多地方选择，但你要来这个地方，那是你里面有一个敬畏，起码你选择了你来到这个地方了。那好，下面还有一句呢，他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呢。那我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我要来这里跟你们分享嘛，不祷告的话那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所以我要为你们祷告有些特别要提名祷告的哈。我们这里不说了，如果你跟我接触过，我你不接触过我一样就为你祷告啊。只要圣灵给我记得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有喜乐的。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出的圣经哈，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跟我们讲什么呢？其实在讲同样的事情呢。神做的事情是什么？听我们的向他求告，听我们在他面前我们的呼求，听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听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越来越多的了解主的话语的时候，你做这样的练习操练了以后，你发现到你的祷告当中常常经历了主带领。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哈。来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从第八章开始，其实第七章已经开始了，教会面对什么迫害来了。什么样的迫害？不认识神的人。有些人认为他们是认识神的人，但是毕竟还是不认识神的。那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里面的那一位扫罗，对吗？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我后来想一想，我说这个题目不够好，应该改成扫罗蒙召归主。不是更新，更新还不够，是归主了。以前他没有归向这位神，对吗？那这怎么可能呢？扫罗他说，我生来就是犹太人的什么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我在很严谨的加玛列门下受训练，以后要做什么？做一个标准的犹太敬畏神的人。那是什么人？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就是法利赛人。我们常常听到耶稣在讲法利赛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吗？假冒为善，很爱人家，沽名钓誉的一个情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真正了解法利赛人整个的那个操练走到那个那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人大概都还比不过他们的虔诚呢，敬虔。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们看重的就是第一，神所讲的那个律法，对吗？你照着去做，你就蒙恩了，就得救了，就是神的选民了。那来到新约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已经出了问题了，就是这些东西你通通会了就可以了。神呢，就是这些律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神就是怎么样了。我要问大家，我们多少人知道在耶稣里面的平安？我昨天看了一首诗歌，他说耶稣的平安我们到今天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有多广、多高、多深，就像他的爱那个样子。因为有耶稣我们就有平安，有耶稣是因为我们有他的爱我们就有这个平安，对吗？神里面的爱有多长、多高、多深，我们只能够这么说，今天的整个宇宙我们都不晓得边在哪里，对吗？那就是跟神的爱可以来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爱里面的边是多在哪里，那意思是说每一天你都可以经历新的神的带领、新的保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里跟我们讲的。当一个人不知道，但是他以为他知道，再讲一次这两句话，当一个人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是不是以为他都知道，对吗？不清楚，我们再讲一次，当一个人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时候，那他以为怎么样？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当然他知道他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们不小心，我们很容易走进这个里面了。我刚才跟你们说，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一切的作为，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知道。那我们到底知道神的爱还是不知道？我们好像知道，但是我们不全都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我们就渴慕神，主啊，给我再有恩典经历你，对吗？那好，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有博士的学位，拿到加玛列门下的学位，他对旧约的律法知道的不要再知道了。好，等到他有一天呢悔改了，才发现了不知道是在哪里说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一开始就讲了，我当时是不信，我不信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看看，有博士学位的律法那么的了解的，认为他是标准的，他是法利赛人呢，他是犹太人当中最敬虔的人哦。对神的认识到后来他说什么？我是不知道，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不认识神的作为，我不知道他的计划，我不知道他的弥赛亚来到人间就是那位耶稣。我进去抵挡迫害他，把所有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我要把他们通通下到监牢里去，对吗？所以他说 我那个时候不信，不信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无知，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我无知。一个人无知，但是他不知道他无知的时候，他以为他都知道，对吗？所以呢，他怎么样？拿了这个文书，你看看他多么积极啊！他去找祭司长，要祭司长给他这个权柄，给他这个文书，目的在哪里？把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抓来，然后怎么样重新改造啊。好，谁能够改变他？每个人都很怕他，因为他有权柄，他带了一帮人来，他知道要怎么去整人，对吗？好，教会在当时候这个头一家教会耶路撒冷遇到难处了吗？有没有困难？有，怎么办？我上回跟你们说，一般的人 从外面来的，现在都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犹大这个地方，离开了整个巴勒斯坦 这块土地。剩下的人呢，跑到地下去了，还有一批人呢，被关起来了。你说教会的光景已经落到那个地步了，有一点像1950年中国的基督徒们哦。你不用管他，他也是不会活下去的，就是这么样一个光景。好，我们发现到谁能够改变这个环境？我们刚才不是读了 这一章吗？前面1到31节，那边跟我们讲什么？神的恩典怜悯到这一个我们都很怕他的人。如果我们是那个时候的人，你听到扫罗的名字来了，你赶紧说走吧，我们把门关住，窗通通关起来了，我们不要出去了，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他就把我们带走了。所以教会一定会有迫害的，教会一定有难处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教会的困难是从里边来的。那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教会里边还没有这个难处，因为他们抓住了耶稣基督，大家同心合意学习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最后领受这个大使命，成为耶稣的福音的使徒们。我要跟大家说的，今天的教会不一定是这样哎。我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还在神学院哈，那是30多年前，在 Calvin College， 啊，他旁边的神学院，在 Michigan， 啊，我们有很多韩国同学，我们就问了，韩国同学怎么看待这个福音，怎么建立教会，职堂。他说我们有3个人我们就要开始一个教会。哎呀，我说犹太人要10个男丁、啊、有10户人家才能够考虑建立一个会堂、啊、这个韩国人真的是不一样、啊、那我说你们韩国人要3个传道人吗？还是3个神学生？他说都不是的，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一个信了主，带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同学嘛哈，然后再带一个他们2个人共同认识的也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呢3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立一个教会了。我说你们真的是不得了的有信心、哦、更是不得了的有 爱主的心，爱人的心。弟兄姊妹，那一个年代、哦、是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每一个地方、哦你去看都有3家到5家韩国教会，中国教会只有1家。那我要跟大家说这些是什么呢？韩国教会为什么这么起来的快，是因为他们的心的迫切。我举这些例子是让我们去想一想哈，耶路撒冷的教会很好，人多了，结果带来的招来的是什么？当然招来的是像许多典型的犹太教徒，好像扫罗那样，非常的看不过眼，所以呢就要对付信耶稣的人。那我们就在想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吗？没有人的教会不是没有人来迫害我们吗？那没有人的教会里面就没有人了，那还是教会吗？也不是教会了哈。我要跟大家讲这些事，让我们去了解，我们是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就会想刚才 我们讲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就会说那不用去传福音了，不要太热心了。主耶稣要我们学的是他的样式、啊、好，我现在来跟你们讲一讲神的恩典临到吗？神的恩典临到，因为神看事看人看物不像我们看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这么样的迫害我们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会怎么样啊？谦虚、隐藏，对吗？这个就是我们的反应。那被抓的呢？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了。所以使徒们没有离开耶路撒冷，没有离开犹大这个地方，那是因为有许多弟兄姊妹在监牢里面，他们不肯走。他们要给他们有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关心，告诉他们我们跟你一起，虽然我们是在外面。好， 神做事吗？神做事。神带领吗？神带领。那我们刚才读下去哈，这里跟我们讲到是主耶稣复活的耶稣来找这一位扫罗。那我们来想一想哈，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会找他？他如果没有迫害基督徒，主耶稣会找他吗？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要迫害不只是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还要去哪里？北边一个很远的一个城呢，叫大马士，今天叫大马士革，那边有信耶稣的人呢。那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刚才我们读吗？阿拿尼亚吗？哈，阿拿尼亚是一位门徒，哎，那边讲得很清楚，一位门徒，还不是我们常常以为的，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徒。那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了解哈，信耶稣这个字哈，这个信是什么？有两面哈，就是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信心是信靠这位信的对象耶稣基督，而且呢还听他的吩咐跟他的话语的教导，是这个。那我们这样子去了解了，我们就会明白哈，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抓住这个信仰。当我们去操练怎么用出来的时候，生活化你的信仰，不要口语化你的信仰。你知道什么是他们两者的差别吗？有人只会说，但是从来做不到他说的。我们今天是要去活出来我们要说的，你说你也行出来。弟兄姊妹，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定是属于能够听也能够说也能够去行，因为他的生命就是跟着耶稣。那我们求我们的主让我们就去体会哈。好，在这个时刻哈，他带了一群人哈，骑着马。我那天看了一句话，他说扫罗是骑在驴子身上的。我在想到大马士骑驴子不知道骑多久哈，但骑马我们知道很快啊。那好，犹太人为什么不骑驴子？虽然有些时候骑驴子，按照他们的传统习俗啊，被高丽做王的那一位骑驴子的。那奉谁？奉那至高者的名来的，那奉神的名来的人，耶稣基督不是进耶路撒冷吗？中之节是下个组织对吗？那好，那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应该他不是骑驴子，那应该是骑马。好了，带着一马队一批向前走。你看这里经文跟我们说什么呢？走到差不多一半的路要接近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那你要记得哈，这个光不是太阳光，不是自然的光，是神的荣耀向他显现了。那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等着他来了，这个很特别哈。主看扫罗跟我们人看扫罗啊，真的是差别很大，对吗？复活的耶稣在那边等着扫罗来，他向他显现，然后跟他说话了。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下面这一段话，说他就问了，因为他被那个光罩住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当中怎么样，他看不清楚东西，他失控了，从马上垂到地上了。不只是他，跟在他后面的那一帮人也都一样的，从马上掉到地上。好，他听到一个声音，主耶稣跟他直说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假如是我听到了，我也是吓得不得了。他连我的名字都知道，吓死我了。我又看不见他，那你说这位是何方神圣呢？好，扫罗在那样的情况底下， 头一次遇见他，从来不以为还存在的。耶稣不是钉十字架了吗？信耶稣的人说耶稣复活了，扫罗说哪有这回事，对吗？如果耶稣复活了，那耶稣可以来对付我了，现在耶稣来对付他了，对吗？他记起来了吗？他的思路多一点的话，我相信他已经记起来了。他还说这位是谁呀？所以他就问主啊，你是谁？那我们不知道他这个主是用什么字哈，一般的人叫 master 或者说 sir， 对吗？但是犹太人讲主的时候，他是 Adonai， 他是耶和华真神啊，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因为不是站在他面前，他连看都没有看见他，光照着他，他现在从马背上躺到地上去了，然后喊他的名字，哦，几样事情一加下来，他大概就是在想的这个，哇，不得了，到底是，所以呢，他就问了，你是谁？那个回答的声音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耶稣在这里跟他说，我不是主耶稣，他连主都没有讲，对吧？他说，你迫害的是个耶稣嘛，我就是那一位啊。你以为你迫害的是一个走方郎中哦，是一个异端哦。那现在我告诉你，我在这里等你。你以后的一生的命运，下半生的生活，你的人生的意义、价值、方向、目标，我要你看见，因为我看见了。好了，在这样的时候，你看到最后一句话是第六节，他说：“你现在起来。”进城去，以后要做的这一切东西安排了人会来告诉你。那好了，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23章25章那边讲话，保罗讲的比较多哈。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是放下伏笔哈，不要跟你讲太多，你要读到那边的时候你才知道他那边讲什么呢。跟他讲很多，我要拣选你，尽管你一路来都迫害我，但是我现在开了你的眼睛，你的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你心灵的眼睛看见了。你现在真正知道你迫害的那位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主，是那位你们等候的犹太人等候的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你都还不知道，而不只是他不知道，整个犹太传统里面的敬畏耶和华真神的都不知道。那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些哈，但是你们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那个背景，你就发现到他们都按照世俗的情况在适应。今天我们的信仰如果是适应世俗的风气、时尚潮流，弟兄姊妹记得哈，我们是越来越不认识这位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一天来看你们你们会有大会哈，其实我心里边很多喜乐的感动。我说，你们听耶稣的话，过于听世俗的人的话，感谢主。那为你们感谢主的时候，并不表示说你们够了哈，还要再继续的来学这个功课。那。他这里就你看这里经文跟我们说，跟他一起同行的人就把他牵起来，因为他看不见了，他不会走路了，就把他带到城里去了，走进了那一条直街，那边有一家人叫做什么名字，叫什么犹大，就在那个地方待了3天3夜，起码这里经文跟我们讲3天3夜都不吃不喝。那我要问大家，有没有人3天3夜不吃不喝在祷告？有吗？我们这里有没有？我以前有，现在也没有，所以我就不说了。什么时候困难的时候，大难的时候，你自己看不到还有出路的时候，我们就会付那个代价，对吗？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会不会？那我告诉你们了， 一切都平顺，一切都顺利，那个是变相的迫害。为什么？软化我们了，让你感觉到舒舒服服了。你何必那么辛苦？早上6点不5点就起来耶，来做灵修啊？你有没有问题啊？没有人迫害你，你8点起来都可以，特别是星期六的时候。那好，我要跟大家讲这些哈，就是让我们去想一想哈。好，这个故事就停在这个地方啊，告一段落。神做事不是只是做一方面的事情呢，另外一方面他直接就找另外一个他要找的人，在这个城里阿拿尼亚哈是信耶稣的门徒。那好，我刚才说过了，一个信耶稣的人一定是一个学习如何去活出耶稣的样式，那一定是门徒了。所以阿拿尼亚是门徒。信徒什么时候称啊？称呼啊？我们这个第九章对吗？要来到11章那边。11章那边讲什么呢？安提亚的教会建立了起来了，对吗？在北边，许多不信的人、外邦人看见信耶稣的人，就称他们做什么？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到那个时候才出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阿拿尼亚是一个门徒。那好，这里跟我们说神找阿拿尼亚做什么？跟他说我要你去直接犹大的家里找一个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那好，我们就要来抓一抓扫罗在祷告，跟谁祷告？犹太人传统的神对吗？我刚才说的他们不称耶和华，他们说 Adonai My LordThe Lord。 好，那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来看一看哈。神告诉阿拿尼亚要做的事情，找一个人叫做扫罗。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阿拿尼亚的反应是什么？13节，他说，主啊，我听见许多的人说这个人啊，在耶路撒冷迫害你的儿女们啊，你的教会啊，你的名啊。你看啊，他很有敬畏的心，他说，主啊，我听谁说呢？许多人说。他没有直接跟神说，主啊，你有没有搞错啊，要我去找这个人，我们看见他我们最好走远一点避开他。他这里的意思说，主啊，我听很多的人说他在耶路撒冷对付你的儿女们，现在他的走这条路到大马色去要对付大马色里面信耶稣的人呢。主知道吗？主都知道。阿拿尼亚是很好心还怕主不知道，所以就提醒耶稣耶稣来向他说话。复活的主向阿拿尼亚说话，阿拿尼亚还说，主啊，也许你还不清楚你的新闻不够快我们都知道了，这位扫罗是来对付信耶稣的人，你现在叫我去替他祷告有没有搞错好，他讲话比我客气的多我听许多的人说这一个扫罗是对付基督徒，对付你的，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去？耶稣怎么回答说？他这里的话很好，很值得我们去看那你只管去，什么意思呢？你只管去，你是跟随我的，你听从我的，你信靠我的，你为什么现在会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还来提醒我？你要记得他是扫罗的，对付基督徒的，好像连我耶稣基督也拿他没有办法了。好了，弟兄姊妹，耶稣给他的回答很好，你只管去，你问的太多，你讲的太多，你担心太多，你忧愁太多。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而怕耶稣都承受不了这个难处主啊，我不是要给你添加负担有人跟我说，我们祷告 少祷告，重大的事情祷告。平常我们不要麻烦骚扰，花主的时间，因为我们的东西太多了，主也应付不来了，是这么样的吗？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说，我们祷告不要祷告太多，因为耶稣没有那么多时间呢，那你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大事在找他，小事呢？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五节那边，四到五那边讲什么？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将一切事情交告诉主，对吗？神在基督里面赐我们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对吗？那边讲的是凡事呢，大事小事一切的事。当然你不要说喝一杯水你要，但是你喝水的时候说感谢主还能够喝水，那这个就好了。不要说能不能够喝，我应该喝多少，那这个就是不够操练哈。你操练的多你就知道，感谢主让我有健康，感谢主让我天天能够有喜乐，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去关心人。好，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向上这个阿拉尼亚说话的时候，也同时让他看见呢？他在这个另外一个意象里面，在替扫罗祷告，让他眼睛能够开，也看得见。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用他，所以他说：“你只管去。”多讲了一下，我拣选他，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在外邦人的君王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基督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以后他要为我要受很多的苦难。弟兄姊妹，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神看东西看人跟我们看人不一样，对吗？我们感谢主给你们安排的一位新的牧者要来，对吗？是你们选的还是神把他们带到你们跟前？先后次序的问题哈，当然是神给安排的。为什么现在才安排？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但是主知道，对吗？最适合的时候，他如果昨天你们没有牧者走了，今天就给你预备一位牧者，你还需要祷告吗？你会祷告吗？你有祷告，你怎么祷告？主啊，感谢你，我知道你就给我们预备了，感谢你，完了，对吗？你学到什么功课？等，在等候当中还有那个信心，在信心当中继续祷告，对吗？好，你就发现到，哇，大家都爱祷告了，大家都同心祷告，大家一起来守望了，跟耶稣一起警醒，对吗？好，等到我们知道是哪一位了，要来了，你说你喜乐吗？不是喜乐了就休息哈，喜乐了以后继续的来跟主说，主啊，建立我们，塑造我们，跟这位新来的牧师牧者跟师母怎么样配合的那么好，对不对？配合的那么好，不要要他做牛跟做马哈，不要把你自己的服事一通通交给他哈，然后叫他两个手两个脚同时做都来做不完，教会的许许多多里边外面的工作。弟兄姊妹，要跟你们讲这些是什么呢？神在带领，他在保守，他在看顾。像扫罗这样的一个人哈，最后变成神所使用的人。好，我现在多讲一点扫罗。为什么？记得哈，扫罗非常认真，从小就受这个训练，他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一切荣耀归给神，一切为了主，任何要损伤神的名，他都要怎么样打抱不平。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为什么他要迫害耶稣跟信靠耶稣的人？因为他不知道，而且还更糟糕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神给他这个恩典， 主动来找他，告诉他你现在知道了，因为我开了你的眼睛，我站在你的面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经历了复活的耶稣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显现在我们面前，你会像谁啊？你今天跑去街边去传福音了，对吗？你站在十字路口，人家是说行行好，给我一点慈善啊，但是你说真的有福音担当可以帮助你，不是你要人家帮助你，你去帮助人。我要跟大家讲什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只是感觉到、听到、看见到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看见的是信耶稣，我们信的那位耶稣。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耳朵，听见耶稣跟我们讲话的声音，让我们靠近他到一个地步，能够感受到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可以触摸到他。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操练的。使徒保罗，当耶稣开了他的眼睛，他整个的生命活过来了。过去是为传统，为那一套的律法，那一套的规律啊活的，今天他为谁活？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以前不认识，现在他认识了，他经历了，他听见了，他明白了，他整个的人都怎样了？天翻地覆的在翻转。所以是一个完全归向神的人。一个归向神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不再为自己，完全是为了这个爱他的神。那记得哈，是扫罗把自己的自由意志用来做了选择，完全听从、跟随、顺服、遵行耶稣基督的旨意，来成就他所要他做的事。好了，故事接下来，阿拿尼亚去找了他，为他祷告了，称他做什么？弟兄扫罗，神叫我来为你祷告，圣灵充满你，你眼睛看见。那扫罗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三天了以后啊，接下来啊，二十节，跟大马色的门徒们同住了一些日子，他就在每一个会堂里面传讲耶稣是基督。他没有等很久的，因为他现在突然间看见了、听见了、经历了，他讲的就是他这位来找他的耶稣，他就是我们等候的基督。所以跟犹太人传福音啊，你不需要讲很多，但是你对圣经要很熟啊。然后他们等候的那位基督，你告诉他，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耳听见，我们甚至用我们的手都能够触摸他，那么样的一个经历耶稣，你去跟犹太人讲，犹太人也会改变的。有一个机构叫做犹太贵族协会，你们有没有听过 Jews for Jesus？ 查一下哈，上 Google 里边，我在40年前就认得他这个机构啊，就为他们也祷告，也有给他们奉献，一直到今天，他们三代了啊，老一代的摩西这个 Rosen 是头一代的，第二代的是 David Brenner 的儿子，现在也做传道人了。哇，他栽培了整批整批的年轻人啊，信了主的犹太年轻人，去很多街头去传福音。如果你有机会去纽约，又是在夏天的时候，去最热闹的几条街，你看看有许多年轻人呢，穿了一件背心，上面写 Jews for Jesus， 手上拿了单张，专门跟走过来的犹太人传讲耶稣是基督。好，这个机构它成长得非常快，影响开始增加，那是不得了的一个现象。去查一查好不好啊？去 Google 一下，去了解。好，这里跟我们讲的是有一些背景上面的东西，我要跟大家讲讲哈。 23节这里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过了好些日子，到底过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去读加拉太书第二章，那边说什么过了三年呢，过了三年，那去了哪里呢？加拉太书那边说什么，他到了阿拉伯去了，他的意思其实不是说到阿拉伯，是去到沙漠。去到哪里的沙漠？叙利亚，就是大马色嘛，哈，城外不远的地方有旷野，旷野再过去一点就是沙漠。他去那边做什么？那记得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在祷告，他重新在整理他过去跟现在发生的事情，他开始弄清楚弄明白了，他过去不知道的东西现在通通知道了。耶稣是神自己，他现在服侍的就是这位真神，去旷野再重新再去思考，再安静，他要想想他要怎么去传福音，这个策略要有，这一个操练要有，这个步骤要有。好，这个就是他去的，去了好些日子，大概是几个星期吧，甚至也可能就是该再长一点是几个月，他就回来了。所以过了好些日子，他就回到大马色去传福音了，跟犹太人辩论，跟外邦人也传福音。好，犹太人家对付他了，以前他对付信耶稣的犹太人哦，现在跟他一伙的现在要对付他，因为他也成为一个跟随耶稣、信靠耶稣、服侍耶稣、传讲耶稣的人。神有没有带领跟保守？有，他们守着那个大城门，只要他一出现就把他打死。好了，有人听了他的信息，信了耶稣的，所以这里说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一起跟随耶稣的人，在夜间的时候把他用一个大的筐子，用绳子绑了，从城墙的缝隙那个地方把它垂下去了，所以他一到地面呢，马上就上路了，就离开大马色。弟兄姊妹，保罗这个时候他人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有了耶稣一样的会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求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啊、那他到了耶路撒冷，过程 不简单，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他说他是信靠耶稣的门徒。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神有带领，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的接待他了，把他介绍给使徒们，所以他就跟使徒彼得啊他们其他人在一起认识了一段时间，他继续的传福音，因为整个耶路撒冷教会接纳了他，他自由的去传讲福音。但是犹太不信耶稣的那些传统犹太人呢，就要来追杀他了。最后呢，就把他怎么样啊？由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们呢，就把他送到什么陪他保护他，到了该撒利亚在北边的一个地方，那是官府衙门在的地方哈，所以比较安全哈。犹太人就不敢在那个地方暴动，要石头把他扔死。好，然后呢，他从那个地方平安的就离开了，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北方的大树，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地方南边的一个城叫大树。好，我们要看这31节哈。那个时候，扫罗。现在改名了，叫做保罗，人生改变了，方向改变了，意义价值不一样了，标杆也不一样了，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传讲的是复活的耶稣，因为他是基督。所以这里讲那时是指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整个后来的影响。那是什么？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那我们记得哈，各处的教会不再是只有一个地方耶路撒冷有教会了，每一个地方有了基督徒到那边去，那边就有福音的种子 传开了，信的人也有了，教会就建立了。那这里跟我们说什么？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还有呢，被建立，凡事敬畏主，大事小事，一切事都敬畏神，听神的带领，蒙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同在，就是给我们有平安跟喜乐。教会的人数越发增加了，弟兄姊妹，今天要你们记得这一段的经文啊。教会人数怎么增加？那是因为教会里边的人数都来到神面前，仰望、依靠、交托、跟随、听从、遵行，加上与主同行。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是要学做门徒，对吗？门徒的内容这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他说：弟兄姊妹们，我巴不得你们来效法我保罗，好像我效法那位我信靠的耶稣基督。那这一章跟我们讲了很多，我就停在这地方，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好不好。教会的成长是怎么开始的？有耶稣在，教会要出去做见证，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听从耶稣，遵行耶稣，做成耶稣，对吗？交代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教会要不一样，要让耶稣来带领我们。使徒保罗他从扫罗改成保罗的过程，就是因为有了耶稣，耶稣向他显现，给他这个恩典，开了他的眼睛，开了他的耳朵，开了他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吗？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来学这个宝贵的功课。你在这里做主，你在这里被我们高举称颂赞美，我们来学习，再来听你的声音，学你自己的样式，活出主你自己的教导，这个教会会不一样。让我们渴慕渴望，给我们这个恩典跟喜乐，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再一次的赞美你。一个新的生命是保罗，让我们也来学习他的样式。我们是微小的，唯有我们的主是至尊至尊的，让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学让你来使用我们，荣耀你的名，叫人蒙福，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